各位弟兄姐妹们晚安。同时我们在这边也向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和朋友们也问安。当你们看到这个题目怀恨以饶恕，很可能有些人会想，这种的信息我听过了。真的吗？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我对这个题目挣扎了很久，也曾经听过有一些讲台的信息，有的信息非常好，非常切合实际，但是有的信息有些教导让我困惑。为什么呢？因为所听到的不一定跟圣经的实例完全一致。好不好，我们再打开我们的圣经，虽然刚才在屏幕上已经把它打出来，我们也读过一遍，但是我还是请各位仍然把你们圣经打开，有带圣经来啊？还记得王牧师每一次在开始讲到的时候都说把圣经带来。在这段的经文虽然刚才已经读过，但是我还是要各位来再读一遍。好，请各位再同心来读，从36节到38节，请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给你们的，并且用十柱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几个要啊？几个要？有三个要。有几个不要？两个，是不是？好，从这一段的经文，短短的36、37、38，只有短短的三节，盼望神今天借着他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从这段的经文来看到三个属灵的原则，而这三个属灵原则是关于饶恕信心的功课，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来学习。好，第一个属灵原则是什么？不要论断，反而要仁慈或是慈悲。不要论断，反要仁慈。今天没有 PowerPoint， 所以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依赖 PowerPoint， 但是今天我盼望我们能用心灵的想象力来注意听。第一，再重复一次，不要论断，反而要仁慈。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论断？什么叫做论断？简单的说，在没有掌握事情根底缘由之前，我们就给了主观的批评，我们给了主观的指责，甚至讽刺，谁对谁非，这叫做论断。而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不是指你们的教会啊，在所谓我们的华人的教会当中，最容易引起不同心和各样的纠纷，就是论断人的罪。因为论断能挑起人心中愤恨的火，引起对方心中的愤恨，纠纷就像火的一样难烧起来。为什么呢？为什么耶稣说不要论断？其实我们人都有人的道德标准，是不是？我们都有义的观念， 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有人的罪孽，我们有我们的偏见，我们有我们人的误会，所以常常使我们的判断陷入了批评论断的罪过。那圣经告诉我们论断的错误在哪里？即使圣经给我们看到至少有四处，但是今天晚上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只有提到两点。第一，我们请大家翻开我们的圣经到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论断的错误在哪里？就是因为我们的判断是按照人的外貌来断定是非。其实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里耶稣怎么说呢？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一节，二十四节，不是二十一节，二十四节，这里说不要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这是耶稣的话，不要按外貌断定是非。即使在主后初期的教会已经很清楚地看见，怎么知道？因为雅各书在第二章，雅各怎么提醒当时的教会，怎么指责他们？他说你们看到那个贫困的人来到你们当中，你就请他坐地板，而有钱的来，你说赶快坐前排。换句话说，他们是按照人的外貌来断定人的需要。所以雅各说这是完全错误的。其实我们还可以举很多例子， 我不晓得现在你们还有没有这种的经历。当我在牧会，特别是80年代的后半期，还有90年代初，你知道教会的争论在哪个层面？音乐。我们在教会唱音乐是要唱现代的这个诗歌呢，还是要一定要唱传统的圣诗？就在那边争论。为什么不能打鼓？为什么一定要用钢琴？其实这些就是按照外貌来断定是非。还有另外一种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外貌不单单是只是讲人的外观而已，同时也是指作传统的观念。为什么？不，我记得之前当我们在教会在探讨我们英文堂的敬拜可不可以用吉他，有一个知识坚强的反对说不能用，你怎么跟他辩？只等到你有另外一个同工说，你知道吗，当初在唱那个 Silent Night 圣诞夜的诗歌，这是早几百年前的事情，对不对？当初教会怎么演唱？那天晚上正好风琴坏掉，所以没办法，当他们要唱 Silent Night 的时候，平安夜的时候，他们只能拿出吉他来弹。有一个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他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传统。他就拿了五只猴子，把它放进一个大铁笼里面，而这个大铁笼上面挂着很多的香蕉。那你我都知道，猴子看到香蕉会起什么作用啊？一定会往上爬，把那香蕉摘下来吃，会不会？一定的。可是这位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却在这个大铁笼的上面、中间、下面装了很多那个喷水管，它的这个喷的强力是积极的，所以当这些猴子往上爬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喷水管打开，试射在喷射这些猴子的身体， 哇，猴子被那个喷水管的那个强烈的那个力量一喷的时候，叫痛就马上跳下来。跳下来，但是，他就把那个喷水管的那个水关掉。那猴子看到，现在没有状况，再往上爬，他又把那个喷水管打开，喷，叫痛跳下来。一连几次之后，这些猴子都不敢往上爬。他就把一号的猴子叫出来，把新的猴子塞进去。四只的猴子乖乖的不敢动，但是这个新进去的猴子怎么样，就要往上爬。他们就压制他，不让他爬，怕他受伤。可是这猴子挣扎了很久，就开始乱跳乱蹦，要爬往上爬去摘那些香蕉。结果这四只猴子没办法，就开始不但压制他，开始殴打他。打到一个地步，这个新进去的猴子就害怕，不敢再往上爬。好，再来把二号的猴子叫出来，另外新的猴子进去，同样的情况发生。到了最后，第五只猴子叫出来，把新的猴子塞进去的时候，这新的猴子一进去，看到上面挂了很多香蕉，赶紧往上爬，要摘那些香蕉。而这四只的猴子就怎么样，就把它打，不让它上去，一直打。这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就说，这叫做传统。为什么？因为后面这四只的猴子不知道到底为什么前面这些猴子不让他们往上爬。他们忘记，他们根本不知道有那个喷水管的装置，只是因为受挨打。论断的错误还在哪里呢？是按着谣传断定是非。好，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继续看下去第五十一节。现在不是耶稣说话，乃是尼哥底母说了这句话。第五十一节，他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是定他的罪吗？”不先听本人的口供。假如有人来对你评论某某人的长短，你我有责任问他一句话：“你在场吗？”哦，我在场，我听到他说这句话，我看到他做这件事情。既然你在场，你有没有问他为什么他说这句话或是做这件事情？啊，不必了，不必了，甚至王牧师都在吧。那王牧师的看法如何？他跟看法跟我一样。那王牧师有没有问他为什么他说这句话做这件事情？没有吧，因为他是牧师嘛。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有三方面的看法。哪三方面？你的看法，他的看法，还有谁？神的看法。换句话说，我们在批评论断人之前，我们有没有先来到神面前，先祷告，问问神，究竟神你的看法如何？不然的话，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先祷告，就开始批评，就开始论断，而带来很大的伤害。其实我很喜欢 Carbart， 他在教会教义学说了这一句话，他说：“雅各的神也是以扫的神，以扫的神也是雅各的神。”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雅各才是真正信靠跟随神的人，但是不要忘记，在旧约里面，神也是以扫的神。 神也祝福以扫，是以扫后来做企图，后来他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他仍然是以扫的神。如果我们记住这一点，神是那个人的神，也是我的神，我的神也是他的神，这样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论断。可惜很多在圣公的场合里面，批评论断是经常的事，我们没给对方申辩解释的机会，所以因此弟兄姐妹们，这方面我们一定要谨慎避免。圣经不是说吗？少说话就可以减少论断，少论断我们就可以减少纠纷。那不要论断，反而要怎么样？圣经说反而要慈悲，像父慈悲一样。新译本翻成仁慈，但是如果你去看原来这个字是什么字，是 compassion。 所以不要论断，反而要同情，那在中国我们叫做共情，一样的。什么叫做同情，什么叫做共情？这个字 compassion 就是一起受苦。心理学家将这个情感定义为，当你面对别人痛苦的时候，你对他的怜悯会产生一种减轻这种痛苦的能力或是动力。史记怎么说呢？还记得耶稣讲了一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吗？有一个犹太人经过某一个地方被贼偷盗，被他殴打，躺在路旁，所以其他的犹太人从那边经过，赶快绕过去，不敢靠近他。只有这个撒玛利亚人，所谓犹太人所讨厌的撒玛利亚人，从那边经过，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他就动了怜悯的心，因此他不仅包扎他的伤口，同时把他扶起来放在那里子上，带到里面去照应这受伤的犹太人。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就是他动了怜悯之心，或许可以说他设身处地推己及人，他把自己放在另外对方的位置上，替别人着想，这叫做同情。耶稣说，这也是走二里路的属灵原则，不是耶稣说吗？人家逼你走一里路，你就跟他走完二里路。那到底这里是什么意思？只是同情吗？同情又带来什么呢？走二里路结果又是怎么样呢？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当时在罗马帝国，一个罗马的军兵可以强制一个到年龄的男孩帮他背着他的包包走一里路，而你我都知道，罗马军兵所带的那个武装的包是很沉重的，曾经有人计算差不多是40磅，不容易要走一里路，扛一个40磅，你我没有扛到两包米袋走一里路。当他走完一里路，这个男孩可以说，好，我的责任已经尽完了，我可以回家。但是可能这个男孩子说，没关系，我陪你走第二里路。当他说他愿意走第二里路，请问那个兵丁 罗马兵丁会怎么想？他说这个男孩子很可爱。或许他就跟他谈起他做兵的一些的经历，或是做人，或是他人生一些有趣的经历。慢慢当他们在交谈的时候，有说有笑，他们就开始成为朋友。弟兄姐妹，这就是走二里路的结果。所以第一个属灵原则，不要论断，反而要怎么样？同情。第二，不要什么？这里讲什么说？三十七节什么说？不要定罪，凡要饶恕。而饶恕在原文就是释放的意思。换句话说，不要定罪，反而要释放。定罪是以我个人的利益为中心的态度才定人家的罪。什么态度呢？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是礼让三分呢，还是我必犯人？曹操怎么说？啊，临我负人，误人负我。什么意思？宁愿我得罪人家，宁愿我犯人，但是我不愿意人家什么犯我。所以他是以自我为中心，对不对？可是释放是以他人为中心的行为。如何呢？这里就我联想到旧约两个例子。这个有一个故事就讲到大卫跟扫罗王的关系。另一个就是约瑟和他十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们的恩怨。那请问，很多时候当我们听到饶恕，常常在讲台上我们是劝人要怎么样立即饶恕，对不对？请问大卫是立即饶恕扫罗王吗？或是进一步问，约瑟是不是立即饶恕他哥哥们对他的仇恨？有没有？等一下我们再解释。先来说大卫如何释放扫罗王因为嫉妒他而对他的追杀。如果你回去有机会再回去温习撒母耳记上24章，撒母耳记上24章那边开始讲到大卫带了一群军兵在追杀大卫，而大卫就逃到这个死海的地带，而在死海的一个岸边有一个洞里面他躲起来。如果我们去查考那个地理形势的话，地理学家告诉我们说，死海旁边那山坡有很多的洞，有的洞大到一个程度可以容纳3000人。很可能大卫找到这样的洞，就躲在那个洞的后面。而24章告诉我们说，扫罗王来到洞口大捷，换句话，上一号，明白吗？上一号之后，圣经说他仍然躺在洞口躺下来睡觉了。我相信他不会躺在同样的地方，一定是跑到那个大洞口的另外一端躺下来睡觉。这时候大卫和跟随他的兵士在后面看得一清二楚，因为什么？后面是黑暗的，前面是光明的。所以跟随大卫的人就说，现在神给你报仇的机会来到。而大卫悄悄来到大卫王的身边，没有把他弄死，只是割下他衣襟的一小块就回去。 但圣经你注意去读撒母耳记上24章，那边说大卫连割下大卫的衣襟的一小块，他的心都责备他。为什么大卫没有立即报仇把扫罗王杀死？因为我们从那段的经文看到大卫对神有一个非常崇高的敬畏。怎么知道？因为他3次说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长话短说，当扫罗王睡醒之后下山坡往前行的时候，大卫就来到洞口，在那个上层呼喊扫罗王。请各位再看撒母耳记上24章，这边从16节开始，这里怎么说呢？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他就放声大哭，他很受感动。就对大卫说，17节，你比我公义。为什么呢？因为继续你看下去，扫罗王说，在这个社会里面，如果一个人面临他的仇敌，难道他不会把他杀掉吗？你却恩待了我。换句话说，大卫是以德报怨，感动了扫罗王。以德报怨，请问是不是扫罗王从那天起就改变了杀害大卫的观念呢？或是念头呢？是不是大卫跟扫罗王就成为好朋友？有没有？没有。即使没有，但是大卫仍然保持善待扫罗以及他的后代。以德报怨，请注意听，不一定等于改变人心。可是以德报怨，我再说一次，不一定能改变人心，乃是要保守我们的心纯洁。请写下来，不是要改变人的心态，乃是要保守自己心的纯洁。那约瑟呢？约瑟如何饶恕他10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们？如何？如果你来到创世纪50章20节，这就是今天我们等一下要背诵的经句，应该哈。OK， 那创世纪50章20节。这里怎么说呢？这里怎么说呢？他说，约瑟对他哥哥们怎么说呢？他说，从前你们是要害我的，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为着要保存多人的性命。听到没有？他如何以德报怨？是及时的吗？如果你去计算一下，他哥哥对待他是当他年轻17岁，他现在几岁了？已经40多岁了。换句话说，是超过30年后他在说这句话，不是及时的。所以换句话说，饶恕是看情况。可是约瑟，请注意听，虽然他饶恕他哥哥不是及时的，是经过差不多30年过后，可是约瑟老早在神的面前已经释放了他们。怎么知道？你看20节怎么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神的意思，换句话说，他已经老早看到神的作为，神在他身上的恩典。所以如果你去读约瑟的生平，你会发现他从来没有任何一句怨言。他被卖到埃及做波提法的奴隶，他被诬告被放在监牢里面，你注意看圣经怎么说，神跟他同在，神跟他同在。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得妥善。为什么？因为他看到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因为他信靠神。其实如果你去看创世纪45章，好几次约瑟说是神，是上帝，是上帝。换句话说，他相信神掌管一切，在神没有任何的意外，即使在难处的时候，神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这是他的信仰。在各样不公平的遭遇当中，他看到神的手，神的作为。还有如果你看约瑟他的生平，你看到他恻隐之心，圣经至少有八次提到他哭了，他哭了。所以你注意到在21节，创世纪50章21节，当他说了这次饶恕他哥哥们的话之后，圣经21节怎么说，他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在你这里我们看到约瑟以德报怨的心改变了他哥哥们的生命。可是请注意，饶恕不是单向的，饶恕是双向的。如果对方还没向你道歉，千万不要跟他们说我饶恕你，他会说你神经病。只等到约瑟的哥哥们跪在他面前求饶恕的时候，他才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在这里我要打岔一下，我要让我们思考如何向人道歉。这里我们一直说要饶恕饶恕，但是道歉如何道歉？很可惜，这是个功课，不是在教会里面常被教导的。我确实是在职场的一篇文章里面听到学到饶道歉的功课。我们现在教会很常讲仆人领袖，是不是 servant leadership？ 你知道仆人领袖不是教会启发的一个名词，是在差不多七八十年在职场里面这一篇文章启发的。同样道歉的功课不是在教会里面被教导出来的，乃是从职场的文章里面带出来。而这篇的文章怎么教导我们道歉的功课？第一，承认错误。你说是啊，有什么奇怪？但是他第二他怎么说？不要给理由和找借口。为什么？当你给你做错的理由或是要找借口的话，表示没有诚心道歉。不要加以解释。当然就说这个我们明白，可是第三，还有第三点是什么？你要告诉对方我做错，我说错，我怎么弥补。 这是在教会里面很少看到听到的，我怎么去弥补？ How do I make it right? 这才是真正的道歉。弟兄姐妹们，其实这也是圣经的教导，是不是？我们来看圣经的例子，再往后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还记得吗？浪子回头的时候，他如何向他父亲道歉？他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让我做你的仆人。这是他弥补的方式，我不配。不但如此，如果我们跳到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撒迦的故事，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当撒迦认识主耶稣之后，他对耶稣怎么说？主啊，我要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不但如此，他如何弥补他的过错？他说，我若讹诈谁，我就还他四倍。看到没有？饶恕不是单向的，乃是双向的。第二，道歉是带着弥补性的道歉。再说，饶恕乃是在神的面前先对神说，请你帮助我释放他，好像你在十字架上释放我一样，让我先在你面前释放他。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话，我相信神一定会制造机会让对方能来向你道歉。弟兄姐妹们，这是不是空谈？这是正是我个人的经历，等一下再说。让我释放他，好像你在十字架上赦免我、释放我一样，这叫做位置性的释放 （positional）。是不是？我所犯的一切罪，神已经在耶稣的十字架上赦免我一切的过犯。可是，我仍然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我仍然要在神面前低头或是跪下，在他面前认罪，或是先行他然后认罪，是不是？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实际性。前面是 positional， 现在是 practical。不是因为神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一切不义，我们就随随便便，我们仍然还要怎么样？实际性的悔改。先再说一次，先是位置性的释放，然后再等待实际性的认错。这就是约瑟的经历。请各位注意听，有人会因为我们的饶恕而改变，有人不会，好像扫罗王一样。但是责任不在于我们，乃是在于神，是不是？但是最关键的改变，乃是我一生的见证。刚才说，我们要注意我们心的纯洁，但是在这边，关键的改变，乃是我一生的见证。怎么说呢？这里就给我们第三个属灵原则。你看38节，你会刚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怪怪，为什么前面说不要怎么样论断，不要定罪，要饶恕，要怜悯，但是38节却好像改了一个话题，说你们要给人，对不对？为什么要提到始祖的升斗，连摇带按的，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给我们第三层次的教导，就是第三个属灵原则是什么？ 再温习一次。第一，不要论断，反而要什么？同情。第二，不要定罪，反而要释放。第三，不是输家，乃是赢家。You're not a loser, 不是输家。But a winner, 乃是赢家。所以换句话说，耶稣鼓励我们自由的给予，自由的什么呀？给予怜悯，给予同情，自由给予的人的释放，给予人的饶恕。不要担心，当我给予的时候，我会成为输家。神说这句话是要让我们从给予过多的恐惧当中得以摆脱，明白吗？简单说，你我给予人家的怜悯，给予人家的饶恕，给予人家的释放，永远不会超过神所给予我们的，不只是饶恕，不只是恩典，他会给予我们多的更多。而这一点在上下文当中有针对性的应用，我再说一次，不是停留在物质这个层面。这个给予乃是在爱、祝福、饶恕的给予。当我们按照神慷慨的模式给予人的时候，我再说一次，我们永远不会是输家，我们永远在神面前是赢家。为什么？因为我生命的见证可以得到提升，照亮别人。最后让我